那你怎么办呢？他说他经过几个月以后，他一定回来台湾，好好的连续打个三个月的麻将，再去瑞士卖这个表，卖那边呢，他说闷得发慌，为什么没有朋友啊？都是外国人呢、啊。你看他风景那么漂亮，他每天住在那边的地方，他没有说好到哪里去，他也没有说整天去观光啊。是我们台湾的风景不如外国的，或者外国比较新鲜，去走一走可以啊。真的叫你每天去那边住的那个地方，哎，起笑，我不跟你骗呢，发疯了。所以那个卖表的那女孩子呢，小姐呢，还这么说呢，这是在这里，没有人跟我打麻将，我被起笑啊，她发疯了，活不下来了。所以人哦，每天都重复，他就觉得没有什么。当你有一天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你就觉得没有什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还是普度众生。你才会充满着法的喜悦。每一个人，我告诉你，每一个人一天到晚为了自己，他没有快乐可说。我会不会了生死啊？我会不会往生极乐世界啊？他只有为了自己，这个人永远不会快乐。怎么样会快乐？讲堂有事情需要义工，你赶快来，听我的话，这就是快乐。大家来。成就三宝，成就众生啊，使这个三宝的法务推广，这是快乐。让这个佛法的传递更远播，使这个师父的佛法书籍更远播，每一个众生都觉悟，这个是快乐，这个是快乐。啊，你说快乐啊，风景很快乐，把你抓去丢到这个什么山庄山上去，空气好，水质好。吃的都是有机，没有毒素，没有毒素的，那你就把你放在那边，你也会起笑啊。如果没有佛法的话，人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得到快乐？就是不懂得我们生命的义务是什么。我们只想要我自己好啊。那为什么是快乐？哎，像师父就很快乐，我很快乐，是很快乐。哎呀，我们这一上台，一看这么多的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因为师父的法而觉悟。你说这个快乐怎么用钱买的啊？你们不必供养我，我已经很快乐了。当然供养是比较好了、啊。当然这需要附带一下。哎呀，我们很快乐。哎呀，每天看着这么多的众生。都在进行着觉悟，都会自我检讨，都会想要学佛，都会想要解脱，这对师父来讲多快乐。我们一定要了解快乐，付出牺牲奉献才叫做真正的快乐。没有任务的人一天到晚茫然活着，一天到晚就等薪水。哎呀，这个月快还没到，等薪水，对不对？所以啊，快乐是行动，不是口号，要付诸行动。哎，那么在三宝门中又听到正法，那快乐的地方就太多了。为众生服务，为常住服务，对不对？啊，替这个师父啊，替三宝把这个佛法一直散播出去，送录音带，送书，劝人家来听经闻法，这快乐。你一天到晚，对不对？这结婚一天到晚看你老婆，你老婆看他，哎。老公就说，哎呀，你的身体就是有点变化啊，刚结婚的时候你的身材还不错，现在扭曲变形啊，因为一直胖起来嘛，一直胖起来，生了两个孩子啊，一直胖起来，扭曲变形，以前弧度还没这么大，哎，看起来就是这么样子，怎么看就是没有诱惑力。为什么？看久就会忝，就会酸啊。我们还是一样的。所以真正的快乐是什么？是任务。要记住师父的这句话，快乐的从哪里来？从我们的任务来的，有意义的任务，有意义的付出，有意义的牺牲，才会懂得快乐是什么。一个人不懂得牺牲，不了解自己的任务，他是永远不可能找到快乐。他永远只知道钱、名、利，就这样子。哎，底下啊。20世纪的人们对于庄子这两句话呀，尤其痛切的同感。从前的时候，也许还有所谓的通儒啊，通贯通的通，儒家的儒，这通儒啊，不是通儒丸啊， 这通儒的意思就是贯通儒家的思想，哎，就是通儒。哎，命这个名也是听起来很奇怪的啊，哎，通儒啊。那么三教九流无所不知，哎，三教九流无所不知啊。在今天，一个人一辈子研究某一种学问的一个专题，就够他一辈子的努力。就说为士好了，我们就为士这一门学问就好了。为士这一门学问没有下10年的功夫，我告诉你，你傻一辈子。那外省人听不懂傻一辈子是什么，你就是没有办法贯通，你就是没办法贯通。为士哦，就这一门就好了。那你说通达三藏，你开玩笑，没有相当的根气通达三藏怎么可能？底下啊，哪能攀得上无所不知呢？因此一般人都认为这种智慧是不可能的。其实说这是不可能的人，就忽略了一项很重要的一项最基本的一个关键。要晓得他之所谓不可能，是依据了人类习惯的思想方式特性以及感觉讲的。人类注意这里要注意，是依据人类的习惯，习惯了的思想方式，习惯了的思想方式，这习惯的就是惯性意志，就是无明。特性，众生的特性无明，感觉出来无明，三个通通是无明，是依据了人类的无明，他才讲这是不可能的。而人类的心思形态思想方法，却正是使人不能达到尽所有智，不能成佛的根本大碍。因为我们的心思形态错误，思维的方式错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开显本具有的佛性，也不能达到尽所有智，不能成佛的根本大碍，就是这个毛病。如果我们能够根除，把它除掉，尽所有智自然能够显露出来。第二，什么叫做大悲？大悲就是至上的无比的和圆满的慈爱。至上的慈悲是应该有两方面的，一个是视一切有情，就是众生呢 如同自己，没有差别，没有怨见的平等大悲。但是他这个一定要悟到空性才有办法，没有悟到空性是根本没有办法平等大悲的。一个是闲空双融啊，什么叫显空双融呢？啊，就是相，哎，显就是有啊，哎，有跟空是双融的，因为显是相才有办法显现出来嘛，啊，就是显就是空了，啊，是对空讲的，显是对空讲的，啊，空是对显讲的，显就是有了，啊，这一个是有跟空双融，无生心性当中。法尔流露出来的无缘大慈，我们了解所有的条件的缘起都是空性，站在哪一个角度它都会有偏差，都会有偏差。我们只有用平等大悲无缘大悲，才能达到真正佛的智慧。否则你站在哪一个角度，通通有所主观，也有所客观。因此啊，我们一定要了解啊，我们之所以不能显，是因为没有误入毕竟空，站在缘起的某一个角度说，所以这个争执不断；站在相的角度也是争执不断。那我们着相就会有私心了，那么私心就会有烦恼。佛的大悲不只是单纯的高度的情感，而是最极情感以及最极理智融为一体，不可分的智慧，不可分的智慧。佛的理智和情感是跟普通众生不一样的，众生的理智和情感是相消而不相成的。什么叫相消？意思就是有了理智，感情就低；感情高，理智就低。哎，是时高时低，一下子高，一下子低，是此起彼伏。这个起来，另外一个就潜伏着，是不能够并起的，没有办法同时存在的。 佛是很有感情的人，情感却是悲心呐、啊。他因为跟众生有感情，他才想救他呢。啊，和理智，他存在的啊真正的大智慧，他才有能力救他。想救众生，还要有能力才能救众生。你单单有悲心是不够的，会被拖下去死掉的。哎，单单发一个愿要救众生是不够的，自己要有那个能力。没有能力，只有悲心没有用的。那么只有智慧能力，也不想没有悲心，不想救众生也没有用。啊，切是相成而不相消的，佛的情感和理智切是相成而不相消的，是同时并起的，是永远保持在最高级而不退失的。理智跟情感在众生位是水火不相容，在佛陀位却成为水火相济，济就是互相扶持。在佛来讲，水火那么是互相啊扶持的。理智跟感情在众生位是两个东西，在佛位却融成一个整体。理智不离感情，感情不离理智，两个都达到登峰造极，都是升华到空性的平等。这个不可分开的理智和情感，佛法上叫做无缘大悲。其实最简单的，一定要悟入空。无缘就是平等心，就是不假借任何条件的大悲心，就是自性清净心。自性清净心，无缘是理智之极，那大悲是情感之极。自己的理智与自己的情感化合为一，也就是所谓的无缘大悲。而它的表现出来的慈爱，这是平等一律的。诸位要讲平等，必须讲无相空，不分冤亲。真正一个悟道，没有恨任何一个人啊，也不会说只有救一个人，特别亲的人救，其他的众生不救。不分种族啊，是不分冤亲，不分种族，不分教派，甚至于不分动物植物，都是悲爱所庇，是所保护的，就像阳光普照，所以叫做平等大悲。也只有佛有这样子的能力和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牺牲跟奉献，众生实在是没办法了。第三，什么叫做大能？佛的大能呢、啊，以跟其他宗教中所宣传的上帝的万能是有很大的不同。万能就无所不能了、哦、换句话说，万能的上帝如果高兴，他有能力把所有的人类一并带到天堂去享天福。可是佛陀却没有这样大的能耐。佛陀的能力虽然是无限的，但是却不是人类思想中的所谓万能。佛的能力只能做助缘，而不能作为清音眼。什么意思？修行还是要看自己，做不做，解不解脱，还是要看自己。简单讲，转换自己心中的观念是最重要的清音眼。念佛不着魔，这还是助缘；念佛放光加持，上师加持，这还是一种助缘。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心，你一个人内在的心又懂得深入的关照啊，四谛、十二因缘、六度，要懂得去关照毕竟的啊，正法、正知、正见，那作为我们的清音眼。今天如果你去杀人放火，你去信基督教也许得救。为什么？信我得永生嘛，对不对？不必背负这个因果，这是基督教的看法，天主教的看法，佛法不行。你今天杀人放火，你就是跑到跪到佛前，你的因果还是存在，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因为是清因缘，清因缘。哎，如果我们今天忏悔佛菩萨，能够帮助什么？可以重报轻受。你本来杀人放火，那可是你现在求忏悔，对方感动了啊，也许本来要置你死地，现在把你砍断一条腿，你本来是死的果报，哎，后来变成砍断一条腿，业力啊有关系啊。譬如说，哎呀，你前世啊杀死了五个人， 阿玛尼亚，哎，后来你拼命的忏悔啊，拜佛啊，求忏悔啊，哎，那下一辈子啊，这五个人会找你麻烦，啊，把你打的啊，这个怎么样子，哎，半死，然后送到医院呢、啊，急救，哎，后来哎还不错，救起来了，哎，因为你有忏悔，因为你有忏悔，重报会轻受，但是不可能不报，不可能不报。那你要是信基督教的，那就不必对因果负责了。基督教就信我得永生，哪没有这个道理，没有这个道理，哎，信就能永生，那坏人的包庇所呢，那我去杀人放火呢，我再来求忏悔呢，对不对？佛菩萨不这样讲的，哎，正法不这样讲的。其他宗教却说，神不但能为一切做助缘，也为一切的亲因，这是违背因果律的，违反理性的说法啊！刚才我说的佛的能力是无限的，但且不是万能的，这句话需要解释一下。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太阳的热能是广大无限的啊，太阳都一直照射，但是我们吸收或利用多少太阳能，则要看我们自己的努力以及条件来决定。这比喻的非常好，这用一个普通的放大镜可以吸收太阳热能来燃烧一支火柴，一点点呢、啊，一支火柴一点点呢、啊，用一个较大较强的放大镜可以吸收太阳热能来燃烧一根木头，那也就更大一点了，因为你放大镜更大了。现在科学家工程师可以用怎么样吸收镜吸收这个太阳热能来充作工厂的怎么样啊发电或者是热水啊，我们仰德禅寺就是吸收太阳能转换成的热水，哎，那么这个作用就更大了。佛的能力与加持啊，这虽然是他力，但是应该用这个比喻去了解，在不坏缘起不坏因果的法则下去了解佛的大能。所以师父还是告诉大家，你不能说加持没有效，加持像啊，我们九月十八、十九、二十那个灌顶，那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因缘，但是你愿不愿意来吸收就看你个人了啊。有的人嘛立竿见影的感应，那业力小，有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为什么？业力重啊，啊，业力重啊，啊，烦恼重啊，是不是？所以说灌顶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加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最重要的还是看你发什么心，发什么心。诶，你就说师父怎么会这样讲？我告诉你，有一个人以前跟师父学的安乐妙宝，那我不晓得，一开始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什么道的，后来他学了这个安乐妙宝以后，接了安乐妙宝以后去外面呢啊替人家收经，哎，据说有拿向人家拿红包，哎，他来向我们学起，哎，顶礼师父，对师父多恭敬啊。后来他也不走出家路线，哦，原来是学一学加持，想得到一些感应，然后呢就怎么样得到一点这个红包，或者是啊来这个图利自己，这种心态是很严重的。后来据说再怎么念力量很小，没什么感应，那种发心错误，发心错误，哎，因此啊，我们的心呢、啊，发的心要跟佛的心是一样的。就我今天来为大家加持灌顶，我们不是为了你那一点点红包一百块钱，笑死人了，对不对？你到西藏去灌顶，那怎么是一百块呢？那都是算几万的了。你在这台湾传法一灌顶大都是六万十万了，吃一餐饭都要几万块了，我们这里不是的，我发的心不是这样子的，哎，因此最重要还是我们的思想正知正见，要有一个健康的心，健康的正知正见才行。那今天诸位来灌顶认知这个佛法，那也是要发这种正知正见的心，无所贪着的心，了生死发菩提心的心。三十一页，人类思想的病态。以上我把佛的大智大悲以及大能 大略地解释了一下，同时也提到人类的心识形态以及思维方法实在是障碍成佛的主要因素。那么究竟人类的心识形态以及思维方法有什么缺点或什么特性呢？障碍了人类原具有的佛性呢？人类的思想大致讲来有六种特性。一，人类的思想方式是累积性的。这话怎么讲呢？累积性的就是从外在学习啊，外在学习。我们在儿童时代啊，父母教我们认字，认识一个字，一个一个的字，比如说一、二、三、四，长大了一点，进小学，先生教我们一句一句的句子；进中学，先生就是老师了，老师叫我们读文章；进了大学，我们研究论文。再拿数学来做例子，我们先学加减乘除啊，再学这个代数几何，哎，像方形 x 平方加 2x 平方加 x 啊，都是这种几何代数，或者三角等边三角形啦 啊或者是圆圈啦 啊圆周率啦，那么三角微积分 sin cosine tangent arctangent cotangent arctangent， 那么这个都是三角微积分，哎，sin cosine 的，那么读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啊。那我们学习的方法是渐进的，那是一点点累积起来的，也就是所谓的累积性的，哎，就吸收外面的知识，或者从书本，或者从人类所创造出来的啊的这些书本工程式方程式，一直记忆，一直记忆，一直记忆。用这种累积的方式，是否能得到尽所有智呢？这当然不可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是因为知识大多了我们不能完全知道，而是因为我们求知的方法不对。什么求知的方法不对？在座诸位，你们一定不会了解这句话，我来说明啊。比如说，这是两朵花，我们说一加一等于二，这是世间的观念。现在讲人类的思想方式是累积性，是严重错误的，是非常严重错误的。对，这朵花一加一等于两朵花，对不对？这世间从小就是这样子，一加一等于二。但是佛法不是这样，这个一是假设的，我们先不要讲一加一，先从一来分析，这个一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化学元素，这个只是一嘛，里面有多少的植物细胞，细胞壁、细胞核、植物的细胞里面只是水分、碳氢化合物，对不对？里面只是元素的构成，这朵花只是缘起的幻象，并不是一。这有多少千亿的细胞，怎么讲一呢？可是它的形状及整合一个体就是一，所以佛法告诉我们，这个叫做累积性的啊，累积性的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去透视这个一的观念，最基本上的一的观念，所以我们一直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观念建立起来。现在我们回光返照，这个一不可得，不可得。如果说一也不对，因为有几百万亿的细胞，植物的细胞，一是错误的。好，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尽所有知就跑出来了。所以人类的，就从小到大，我们啊，所有的老师没有告诉我这样的学问，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子，一加一啊等于二。我从小到大也有一种观念，如果说一加一啊，后来有一次我在小学的时候就一加一，那我如果把这个撕掉的话，怎么算是一呢？这一加一那应该等于三呢，所以一加一等于二。那老师看到我就写个不等于二，那老师就走过来。从小我就会思维这种问题，为什么一加一一定要等于二？为什么？可是那时候没有佛法，那时候没有听过佛法，对不对？这按照道理，老师是应该给我打才对啊，我应该打老师才对啊，可是老师打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子，一直在思维这些问题的存在性的问题啊。人类因为不能透视这种观念，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这样建立观念的。这里有几朵花，这几朵花 对不对？这个把它晒干以后，把它用一个果汁机一打，从这烂掉了，然后再把它透过显微镜看，这个是几朵花？没有的。站在空心的角度一点都没有，就站在相的角度也不是一哦。就颗粒为止一点点，那一朵花有多少的植物的细胞哦？这样知道了吧？所以我们的求学方式是错误的。进所以是底下说，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哎，这并不是因为知识太多了，我们不能完全知道，而是因为我们求知的方法不对。师父已经分析给你听了，我们的求知的方式根本就不对。从小老师就是这样错误的教导我们，只用执着的教育教导我们，从来没有经过透视跟分析，没有让我们讲对了还被打啊！试问用，请问用累积性的方式怎么能够达到尽头呢？你想想看，用金字塔这样一直堆积一直堆积，怎么能够堆到像虚空呢？只要用有相的执着方式，记住，用金字塔的方式交易，从以前累积打基础，一直交，一直交，一直交，一直累积，累积到最后最高点，得到博士、超博士。你说他懂，他懂得什么？他一个超博士的来，有一个台大的超博士来，那你问他，你今天在这里吃饭吗？他说好啊，说你会不会煮素食？不会，他连煮素食都不会啊，这怎么叫做超博士？对不对？这么简单的素食煮法都不会，你怎么讲超博士呢？超博士就专门你某一科叫做超博士，要不然我生病你给我打打针，来，博士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我这个人的观念呢，是最不喜欢讲那个什么学历、学位、超博士的，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啊，我这个色身呢，真说实实在很奇怪的，我跟有牌的医生很没有缘。我这个色身差一点都是给这个有牌的医生差一点都医死了，也很奇怪。我这个色身很多次都是给这个没有牌照的医生医好的，我这只手就好，给多少的医学博士 X 光照射啊，人家说我的筋是怎么，筋挛是怎么样子啊，怎样医生怎么样子的博士级的，还有的人请我开刀，没有，通通怎么样电疗吃药，那个都是日本的博士，那 Kido 上说吃了以后酸痛会好，什么挖贵吃了 Kido 上多少那是解毒啊，维康素那个都是说超博士发明的，都是有机物可以改善你的体质是怎么样子的，那酸痛没有办法给谁医好的，给一个退伍军人才学九个月陈医师医好的，你是哪一个叫做医生？我告诉你，能够把我医好的那个叫做我心目中的名医。哎，师傅，我给你盖小姐的名医，我说对不起，我这个名医跟你的定义不一样，你的名医是很出名的医生叫做名医，我的名医是能够把我的病治好的叫做我心目中的名医，跟我治不好的通通不叫做名医，我的定义是这样，跟你的定义不一样。我这只手竟然给一个退伍军人九个月写九个月就出塞陈医师医好的，三十年，从建国中学练跆拳道受伤到现在三十年，没有一个医生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这样医好了。你看我这只手，还可以做伏地挺身，哎，所以这个世间这很难讲。